谢谢诗班，我们的敬拜小组带领我们美好的敬拜诗歌敬拜。这是一项研究啊，就是常常去教会，每个主日去教会的人，这是在美国一项研究哈。那他们的 mental 的健康绝对是高于那些不去教会的人。当你在这个诗歌敬拜当中全身心投入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不是变得更喜乐更轻松，对吗？神让我们敬拜他，不是他要需要，而因为我们需要，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他。所以这是一个scientific study。我们为我们的诗歌敬拜的诗班啊，他们很好的掌声来感谢主，好吗？那台上十分钟，台下有好多小时，对不对？感谢主啊，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服侍。那今天是幸福小组的八次聚会的最后一次啊，这个是今天晚上，或者是已经结束了。那传福音是我们教会的使命，是所有教会的使命，是所有基督徒的使命，是我们生命中最荣耀的一个职分。一个教会的不传福音，这个教会它没有神的呼召在里头，他忘记了教会，这是教会的本质。所以感谢主啊，RM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啊，我们不是传一次两次尝试一下就放弃了，不是的啊，我们是要一生都要宣扬基督的福音啊。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福音更宝贵，除了基督以外，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指望？请你告诉我。那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，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荣耀的一个职分，它跟永恒有关，跟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方向有关啊，跟上帝的心意有关。所以愿主继续使用我们幸福小组，虽然八次聚会已经会要结束，但是后面还有几周的时间，我们为来到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感谢主，我们欢迎你们，好吗？我们欢迎我们来到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，好吗？感谢主。我们要特别是为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啊，他们辛劳的摆上，其实传福音是蛮辛苦的，对吗？每一周都要花时间精力去参加这样的聚会，关心照顾帮助劝导让人听到主的福音，是蛮辛劳的。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辛劳的服侍，我们非常感恩，好吗？感谢主。那今天的题目你们可能听了以后蛮吓人的，对吧？但是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请大家来回答一个问题啊，在整本圣经当中，我们知道受难最深最重的是耶稣基督，对吗？那我们现在暂时把基督不提这件事情，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好吗？那在旧约当中哪一位受难最重？考一下约伯。那好，新约当中哪一位受难最深？我刚才讲了我们暂时不提基督，是吧？好吗？我们讲一般的人，哪一位？保罗啊。那你们知道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在旧约当中，约伯是一个受难极深的一位圣徒。这个世界有苦难，对吧？那约伯的苦难表现哪一方面？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，他失去了所有的孩子，不是一个，所有的孩子，他失去了他的健康。那这是一个受难极深的一位，对吗？但是他还有妻子，没有失去妻子，他还没有失去朋友，对吗？他还没有失去上帝，他还祷告，他还能思考，没有失去他的理性，他还能思考，他能跟上帝争论。所以约伯是一位受难最重的那一位，在旧约当中。那在新约当中是哪一位呢？我告诉弟兄姐妹不是保罗。保罗受难极深，为了主的缘故。但新约当中有一位，他是人已经变成不像人，他的人性完全的破产，他赤身裸体，昼夜喊叫，失去了他正常的思维的能力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人是谁啊？那四旬约翰，你看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啊，这是葛拉森那一位被巫鬼所附的人，他住在坟茔的里头， 住在坟墓的里头，昼夜喊叫，痛苦不堪，没有安息。但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信息啊，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有约伯的，包括在我们教会当中可能都有约伯，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他还能思维，他还能祷告，他还有妻子或者丈夫，他还有儿女，还有教会。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更多的人可能不是像约伯，更多的人是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位。他可能不一定住在坟墓的里头，他可能住在一个非常明亮的豪宅的里头，但是他的心灵就像坟墓一样，昼夜喊叫，不得安眠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晚上无法入睡。他的心灵里头有很多种声音，里面混乱不堪，也不知道哪一种声音才应当去听的。他外在很大的很强干很有力，可内在是脆弱不堪。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人，在你的邻居，在你的周围，在你的同事中间，到处都有。他人不是活在一个住在一个坟墓的里头，可他的心灵就像一个坟墓，孤独、昏暗、焦虑，没有安息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样的信息：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要把你内心的那个坟墓转化成心灵的花园。他的生命之道要在我们里头改变我们。大家知道我们讲种子的比喻吗？对吗？种子撒进土壤当中，要转化这个土壤，结出籽粒来。所以，请弟兄姐妹今天在读经的时候，请大家注意这些经文好吗？这段圣经是非常的有意思，哦，三个福音书都记载了，但只有马可福音是最详细。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他们来到海那边哥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下了船，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运着他。没有人抓住，就是踢脸也不能，因为人女妻用脚镣总啊震断了，脚镣也被他弄碎了，但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，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喊说：“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”是从耶稣曾吩咐他说：“无鬼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”耶稣问他说：“你名叫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名叫群，因为我多的缘故。”就再三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。在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，猪群里去，扶着猪去，耶稣转了他们，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面，于是那群猪床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放猪的就逃跑了，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，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，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这事的，并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，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就对他说：“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预备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。”那人就走了，在低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周人就都稀奇。主啊，能坐在你的脚前是有福的，在你的殿中安静敬拜的人是有福的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主啊，你开通我们里面的眼睛，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，让我们心变成好土。就让我们台上台下同被你的圣灵所抓住，被圣灵所浇灌，让我们的眼目聚目在你身上，宇宙的大主宰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，我们敬拜你，是你给我们的恩典。 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是你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讲到巫鬼，我想我们华人一点不陌生，在我们的汉语的里头有很多的成语跟鬼是相关的，大家能讲几个吗？鬼鬼祟祟啊，还有呢，鬼头鬼脑啊，牛鬼蛇神，对不对？谈鬼事变，鬼哭狼嚎，装怂弄鬼，鬼迷心窍，诡计独断，等等，太多了，对不对？那很多的人对鬼并不了解，我们认为人死了就变成鬼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想法，有没有根据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就这么认为，是吗？那更要命的是，我在座的问大家，很多人看了《聊斋》之后啊，觉得鬼蛮可爱的，是不是？我年轻的时候也看过啊，看过《聊斋志异》，觉得哇，鬼原来是那么良善哦，还变成一个美好的女子进入你的生活当中，多可爱！那当时就这么想的，所以我们对鬼不了解。我告诉弟兄姐妹啊，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，我们不认识神，也不认识鬼。我们都认识的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，我们以为我们拥有的就是物质的世界，而现在的科学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了解这个物质的世界。其实当然这个物质世界的了解也是今天开始，对吗？那对于灵界我们一无所知，好多的无神论者的朋友，他们拒绝相信神，可是根本不知道他所拒绝的那个神是什么，他都不知道。但我们相信有鬼，也不知道鬼是什么，好多人心中就是那鬼一种迷恋呢。晚上出门的时候看到树人在摆动的时候，觉得那是鬼，是吗？晚上睡的时候觉得有个东西压在你的身上，觉得那是鬼，对吗？家里不顺利的时候觉得那是鬼。很多人在魔鬼处于一种痴迷的一种状态，他们怕鬼故意怕神。好多在基督徒就也有这种状态，很可怜呢，他不认识魔鬼就被魔鬼所吓着，对吧？那有些人他完全拒绝了魔鬼的存在，这是魔鬼恰恰所喜悦的事情。当你拒绝魔鬼存在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你拒绝一切的邪恶是有根源的。那既然邪恶是没有根源的，那你丧失了辩解邪恶的能力，根本没有办法出去这个社会问题、人心灵问题的根源，也出去不到了。所以今天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魔鬼是个灵，它不是物质，它是个受造物，它跟造物主是无法相比的，它有质的区别。魔鬼是个灵，他看不见，但对人有极大的影响力。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讲过一次话，主耶稣说，圣灵来到你们生命当中，你们看不见摸不着。我们有圣灵的人，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圣灵，对不对？它就像风一样，外面吹的风你看不见摸不着，可是风吹过树头的时候，当树在摇摆的时候，你知道风产生的影响力，你感觉到了，对吗？我们不知道圣灵在哪儿，看到你生命的改变，我们知道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了。同样如此，我们看不到魔鬼，也抓不住魔鬼，实验室里头也逮不住魔鬼，但是魔鬼一旦在人生命中产生影响的时候，那个影响力，那个结果你是看得见的。那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被一个邪恶的力量、一个黑暗的力量所控制的时候，他人变得不像人，他人住在一个坟墓的里头。他告诉你，这个人是住在的坟墓的里头，就意味着是什么？他被家人抛弃，被朋友抛弃，被社会抛弃，他与人隔绝，他无法与人建立一个关系，没有人来理解他，人躲着他，人怕他。这样的人，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，他是活人吗？是的。可是他是死人吗？也是，他是活死人。他生活在坟墓的里头，你想他跟整个世界隔绝，他是不是孤独？绝对的孤独。我请弟兄姐妹讲啊，当我在讲这样信息的时候，圣经把这样的圣经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圣灵是告诉我们，这种心灵状态的人到处都有，有一种无形的力量，他讲不清楚的力量在控制他。那这个人他的关系完全断绝，而且他内心呢处于一种极度的混乱，他里面不得安宁，里面没有安息，白天跟晚上在喊叫 不停，白天和晚上在坟里面喊，在山坡上喊，他没有安静下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里面有许多种的声音，这个鬼是叫群，群的意思就是说很多，有各种声音在他的里头，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能安定下来，里面充满着恐惧、不安，甚至是愤怒、焦虑等等。就像现代人一样，那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声音，外面看像一个人，里面有一群鬼，有各种东西在影响他。这是发现他里面没有安心，然后呢，他伤害自己的身体，用石头砍自己的身体，他自残、自虐、自我惩罚，自己刑罚自己。更要命的是什么？他身上有一种力量，超然的力量，提炼跟脚镣都不能捆绑他。人们试图用这些东西来约束他、控制他，都被他挣断。哎呀，我在想这个人的力量有多大哈？一般的人用个绳子把你捆住，你就动弹不得，对吗？可是这个人用脚镣和提炼都不能制服他，就意味着他身上一个强大的力量。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，他力量越大是好还是坏？是好还是坏？他力量越大，就意味着对自己的伤害怎么样？就越重越深了。他很自由，到处跑，没有人约束他，他非常的自由。可是他自由似乎很大很大的自由的时候，他带来的是什么？他永不得安宁，永不得安息。所以圣经在这儿告诉我们，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在这个世界有一种看不见的、一种黑暗的权势在渗入到人的生命当中，他透过不同的方式进入到了生命当中，他死死地控制一个人。今天这个时间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可能像这种人不多了，就物质上从表面来看好像不多了，但是他的内心像一个坟墓一样的人，这样的人是到处可见的，在你的身边，在你的邻居，在你的公司，甚至在你的家中，甚至你自己，可能心灵就像一个坟墓一样，孤独、恐惧、焦虑，没有安息，晚上无法入睡，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喊叫不已，从外面来看你咄咄逼人，你说话的时候锋芒毕露，是一个成功的人，可是你的里面伤痕累累，自我刑罚，自我饶恕不了自己，惩罚自己，过去的伤痛、过去的后悔、过去的自责一直在跟着你，让你不得安宁，里面非常的混乱，各种各样的想法、各种各样的意念在你大脑当中在打仗，要离还是不离，要生还是不生，要嫁还是不嫁，要走还是不走，各种各样的意念在我们的脑海中在挣扎。2023年有一个女子叫 Coco 妮，大家知道这个人吗？我没听过她的歌，但是我知道这个人很出名，是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，对吗？她叫李文，是叫李文，香港人吗？好像是，是不是？台湾哦，对，她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她生在哪儿哈。那但是这个是一个她是一个外形非常的靓丽啊，在舞台上是魅力四射的人。他曾经在好莱坞奥斯卡授奖典礼上邀请他演唱，对吧？那迪士尼的一些影片邀请他去配主题歌。应该说，她是一个很成功的女子，长得很美，啊，很有魅力。可是大家知道她的内心吗？她长期遭受忧郁症的折磨。他自残自虐，在他的留言里头他说，我努力保持笑容，但每天都在痛苦中挣扎。你看到一个人衣服穿得很光鲜的时候，不意味着他的心灵就是花园呢，他里头可能就像这个人一样，内心是粉末，是混乱的，是孤独的，是阴暗的，在喊叫，谁来帮助我，谁来安慰我，谁能带出这种走出这种混乱，我不想自残，可是不行啊，能力一大 自我伤害就越深，摆脱不了。耶稣没有忘记他，耶稣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头他跨海而来？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，还记得吗？耶稣带领门徒怎么样穿过风浪，对不对？到海的对岸去。他告诉我们他是征服风浪的那位主。他到对岸去做什么？有没有想过他到对岸去做什么？就是为了寻找这一位。你不敢想象耶稣这次来到格拉森这个区域，是个外邦人的区域，那个地方是很肮脏的一个地方。为什么？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，认为他不洁净，而且这些外邦人还来养猪，猪是很脏的东西，对吗？你看过猪吃的食物吗？有的时候你对自己家里的食物不满的时候，你就说这什么东西，然后就讲了一句话，是不是叫猪食，对不对？很多东西猪吃的很脏，睡的地方也很脏，所以犹太人把猪当成是不洁净的动物，在整个旧约的里头把猪当成不洁净的动物。那穆斯林是跟圣经学了，当然穆斯林他也不吃猪肉，所以那个地方是外邦人，而且是一个养猪的地方，是被称为不洁净之地，而且这个人又是被污鬼所附。所谓的污鬼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灵，但是不洁净，纯粹的邪恶，百分之百的邪恶，没有百分之一的良善都没有。所以这么一个人是什么人？他是一个被污鬼所附，住在不洁净的名字中，身边被污秽之人所捆绑的人，所围绕的人。耶稣没有嫌弃他，耶稣跨海而来，来寻找他。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即使你住在遥远，你在一种黑暗的诠释之下，基督知道他来寻找你。没有一个地方是基督找不到的，没有地方是太污秽你身体的主都不能碰你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，我们往往对方可以感染我们，对方的败坏可能影响我们，叫孟母三迁，对不对？他跟他环境不好，孩子不要跟他学，在一起会影响你。我们成人也是如此啊，你跟天天一个酗酒的人在一起，有可能会赶上酗酒的坏习惯，赌博的人跟赌博人在一起可能赶上赌博的坏习惯，跟一个流氓在一起也可能变得很下流，有可能我们人受这个环境的影响，对吗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逃避这些不洁净的东西，但是基督他不怕，他不怕，他是绝对的 holy， 绝对的圣洁，来到不洁净之地，没有人能误会他，也没有太误会太不洁净太卑微以基督远离他，没有，基督跨海而来就在寻找他。也没有哪一种深渊是基督的光不能照亮的，他住在坟墓的里头，内心阴暗孤独，耶稣没有抛弃他，耶稣来寻找他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福音，这是福音，这是爱的开始。一个住在坟茔里头，没有爱，没有家，没有归属，甚至神志不清的人，自虐自残的人，他自己的抛弃了自己，家人的抛弃了他，社会的抛弃了他，可是耶稣没有。这是上帝的爱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寻找拯救这些世上的人。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一个个被基督找回来的，对不对？虽然过去我们的状况跟这个人不大一样，可是在某些方面我们有像。到今天为止，有多少人敢说我的心灵的某一个角落不像坟地一样？谁敢说？谁敢说？对吗？我们需要这个温暖的爱，圣洁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自由开始了。这个段圣经是非常的妙啊。当这个魔鬼、污鬼所附的人看到耶稣上岸以后，马上跑向耶稣，结果呢，有个声音呼喊：“至高者上帝的儿子，为什么来让我受苦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我请问弟兄姐妹啊，如果没有圣经的启示，我们对魔鬼的世界是一无所知，我们只是凭我们的想象看一看神话故事，我们以为那就是一个灵的世界。可是今天这本圣经的里头来告诉我们，有看不见的一个隐藏的世界，在基督的面前它慢慢的浮现出来。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当这个人在讲话的时候，是人在说话 谁在跟基督说话？那我问一下啊，说至高者的儿子啊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不要让我受苦。我请问这是谁在说话？是人说话还是鬼在说话？请大家注意一下啊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这个人跑来跑向耶稣的人是谁？是人还是鬼？是人。他为什么跑向耶稣？他渴望得到释放，他还有最后的一丝挣扎，所以跑向耶稣。可是他里面说的话是人话吗？是不是？不是啊。至高者的儿子，我与你这么相干，不要让我受苦，这不是人讲的话，这是鬼，一个邪恶的势力，黑暗的势力，透过他来说话。他外面是人，里面被一个邪恶的力量所控制。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因为在古代，我提你的名字的时候，就表示我试图要征服你，我知道你。在我们的华人的语言的里头，我们也知道啊。大家举一个人的例子，比方说某某一个人叫张老三，我们平时喊他的时候，我们是提名不提姓，对不对？我们喊老三，哎，这比较亲切，比较柔和，老三弟兄，或者是老三先生，或者是老三。但是有一次你跟他开始发怒的时候，关系僵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你就指名道姓了，张老三，对不对？这就表示开始抗议，开始要控制，用话语的语势要控制你。这个魔鬼所控制的人，至高在神的儿子啊，他讲这句话讲的是事实，但是他试图控制对方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啊，耶稣是谁呀？所以他知道自己无法征战，然后就开始，他知道自己胜不过耶稣。你是受造物，是堕落的天使，你怎么跟创造主来相抗争呢？没有征战，没有搏斗。然后魔鬼有个问题在这儿，不要让我受苦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魔鬼还能跟耶稣讨价还价。我请弟兄姐妹在明白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你再试想一下，当一个人被邪恶的势力控制的时候，魔鬼不是马上就离开一个人，他会抓住你，控制你，邪恶的力量在你的里头盘根错节，紧紧的要控制你，要抓住你，他不会走的。他要在上帝的面前，基督的面前，上帝的儿子面前，他讨价还价。我请弟兄姐妹在耶稣所有赶出污鬼的故事当中，有哪一段经文跟这段经文是一样的？魔鬼敢讨价还价，这在告诉我们什么？魔鬼知道他要灭亡的，耶稣知道魔鬼是要灭亡的。上帝有个永恒的计划，世界上有很多的邪恶，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世界到处都是，到处能看到邪恶。很多人都不知道邪恶从哪而来，因为你没有启示，怎么知道邪恶从什么地方而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只知道认为是邪恶就是一种社会结构，是人想出来的东西。你错了，邪恶有一个终极的日子，那就是无底坑，那就是硫磺火湖。今天的这个世界无论邪恶如何的猖狂，它的命运早就定下来，上帝早就告诉我们，有一天邪恶要被抛进无底坑，泡进硫磺湖，日子已经定了。魔鬼知道，耶稣也知道，但是为什么这个污鬼还讨价还价？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时候还没有到。所以今天你看到邪恶在横行的时候，时候还没有到。所以魔鬼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看耶稣说，哎，我日子还没有到啊，你耶稣你来就帮我扔到无底坑了吗？所以他是讨价还价的一个原因在背后。那第三个问题，魔鬼说，你叫我离开他，我去哪儿？这是放猪的，让我进入猪群。耶稣说，去吧。这来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，魔鬼是一种 unclean spirit， 他必须依附某种东西，依附人的思想，依附一种理论，依附一种主义，他来控制人心。那现在让这个人出来，他依附什么地方没有了？ 他要找个东西来依附他，说他猪群。耶稣说你去吧。为什么耶稣基督允许乌龟进入猪群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让污秽的进入污秽，让肮脏的进入肮脏，让黑暗的进入黑暗。为什么黑暗的喜欢黑暗，污秽的喜欢污秽？我讲一句话不公，请大家饶恕我，赦免我，我干犯你的话。一个醉酒的人，他喜欢跟酒鬼在一起；一个有性瘾的人，他跟耍黄的人在一起；一个赌鬼的人、赌博的人，他自然会聚集在赌鬼的周围。耶稣说：“让污秽归于污秽，让污秽进入猪群，因为猪是污秽的象征。”犹太人不养猪，不摸猪，不吃猪肉，因为猪太脏了。那今天我们吃哈，我这是讲的礼仪上的哈，所以我不是影响你们回家去买猪肉哈，你们是没关系，我这是讲圣经当中把猪代表一个，它是一个象征的意义，代表一种不洁的。当然如果你有钱天天吃羊肉当然更好，对吧？那好了，然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猪群会集体发疯？请大家知道啊，邪恶不单单是在个人身上，邪恶有个集体性，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，那时候中国大概六七亿人集体发疯，对吗？在希特勒的德国集体发疯，在斯大林统治的俄罗斯集体发疯。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你看到有个东西叫集体发疯，你知道背后有个东西在哪儿。但为什么耶稣允许刚才讲这个乌鬼进入猪群，然后猪群为什么集体会发疯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当一个邪恶的东西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有挣扎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有灵魂，我们有良知，我们可以鉴别，我们可以挣扎，觉得哎，这东西我不能做。可是猪是没有灵魂的，它不能辨别的。当一种疯狂的毁灭性的黑暗的邪恶的力量进入猪的里面，猪无法承受，结果集体发疯，闯入大海，全部淹死。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么细节，告诉我们做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这在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道理？他让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就是你和我，让我们不要随从这个世俗的世界，忘记了还有个黑暗的权势在这个世界，在到处流窜，透过各种方式进入你的生命，毁坏你的家庭，毁坏你的灵魂，毁坏你的人际关系，把人变成不是人，像鬼一样。这个人被魔鬼纠缠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已经是个 nobody， 他什么都不是了。有人说啊，古训我们听唱歌的时候说，我是一棵路边无人顾问的小草，他不是小草了，他是一堆垃圾。魔鬼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就把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有上帝形象的人，变成一堆垃圾。现在耶稣来了，他要拯救他，他要释放他。救赎主来到，创造主来到，真光来到，他要显明这个黑暗。有人说：“哎，今天怎么鬼好像不多哈？”耶稣在世的时候，真光来临的时候，魔鬼当然知道，这是他们命运的关键时刻来到，所以他们所有强大的力量都能集中起来，要对抗耶稣。对抗使徒们，不是说今天的魔鬼不在了，他仍然在影响人。你看耶稣怎么释放这个人的，这是关键。耶稣渡海而来，就是要拯救这个人，释放这个人，让他得自由，得释放。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的能力进入他生命当中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坐着，他坐起来了。我请弟兄姐妹来思想哈，这个坐着这个字太有意思了。这里有一个得释放的一个秩序，就一个人被一种超然的力量，一种讲不清楚的力量在捆绑的时候，耶稣是怎么来释放一个人，让人得到自由呢？这儿有三步非常重要，顺序一能不能变。第一步是什么？他听到了耶稣的话，耶稣的能力在他的生命当中进入他的心，像道的种子进入他心灵的土壤。 他第一个是什么？是坐着。坐着意味着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他过去能坐吗？不能坐的，过去是昼夜奔跑，对吗？不得安宁，不得安息，自我伤害，里面躁动喊叫，情绪像波浪贴着他，他停不下脚步。如今他可以停下脚步了，可以安静下来了。过去里面有好多种声音，不知道听哪个声音，焦虑的声音，骄傲的声音，恐惧的声音，内疚的声音，创伤的声音，无助的声音，里面空洞没有意义的声音，怨恨的声音，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他里面打架，他坐卧不宁，里面不得安息，里面没有秩序，整个心是处于一种狂奔状态，就像夏天你开电风扇的时候，不断转的，你知道很讨厌，当你按下键盘的时候，他停了，他的心终于安静下来。他外面坐着，是表示他内心开始有了安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见基督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，你的心开始变得安宁起来，因为爱进来了，你第一次感受到我被爱，我的心安静下来，你能坐能静能停，不再虚空的忙碌，到处奔跑，用石头砸自己，不要了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释放的开始。神的道，神的爱，让他的心可以安静下来，里面开始有安息。我在这儿劝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释放一个人，他先让你的心平静下来，让你的心安宁下来，不要再自我惩罚，不要让内心躁动不安，只有来到主的面前，你的心才能安静下来。当你每天花的视频一多的时候，你的心越是躁动不安，当然一是想某某人伤害你，你心是越是不安，当越是想我要得到某个东西，你越是不得安。神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，神让你先坐在他的脚前，这是被捆绑者得释放的第一步，你逃不了的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你祷告的时候就是你坐在主前的时候，你读经的时候就是你坐在主前的时候，像现在你们在敬拜的时候就是坐在主前的时候，这是得释放的第一步，不可少的。你没有坐在主面前，你心不得安宁，一种邪恶的力量在控制你，在鼓噪你，让你的心到处不得安宁。很多人外在强大，强大到不得了，让人觉得他非常了不起，也的确是了不起，可他的内心呢却是空洞，却是不安，晚上不能入眠，内心一片混乱，外面里面非常的脆弱，只要一句话就触动你里面的火山。我们需要安静在主的面前，祷告敬拜是作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最低要求。我一直一讲弟兄姐妹心中可能有点难过了，最低的要求我都没达到。当我们这些要求达不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遇到风浪的时候，我们就跟门徒说抓我上命了，就没有了。当我们心灵变成个坟墓的时候，你走不出这个坟墓的，因为囚禁在这个坟墓的里头，里面阴暗空洞混乱焦虑恐惧，在呼喊自己，惩罚自己，打自己的耳光，没有人的时候你在喊在叫， 你走不出来的。第一步，你要坐在主的脚前；第二步，穿上衣服。有衣服是代表的尊严，代表界限，代表保护。今天我穿的衣服就比较多一点，因为天气变凉冷，对不对？就是保护自己，对吗？我穿上衣服是表示我认为这样是有界限的，我在众人面前不可以赤身裸体的。但我一旦赤身裸体，就意味着我忘记了界限。你一个人在厕所洗澡的时候，你可以赤身裸体，对吗？跟你说亲爱的朋友在一起，你可以赤身裸体，对吗？但是跟众人面前社会，你不可以赤身裸体的，是代表一个界限。第三个是什么？保护自己，甚至清醒过来。过去是赤身裸体，到处喊叫，到处奔走，锁链都锁不住他，没有尊严，人言变成是非人，像动物一样。神造人是让人成为尊贵的上帝的儿子和女儿，魔鬼呢就让人变得不像人，人失去了尊严，失去了羞耻之心。耶稣来了，他穿上衣服是告诉你，孩子，我把我的义袍放在你的身上，我用我的爱来遮盖你，回家吧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专程来寻找你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你是我所爱的，纵然世界抛弃你，我寻找你，我爱你，你受过所有的伤害我都知道，你心灵在喊叫的时候我早就听见，你躲藏在坟墓里的时候我看到了你，所以我来寻找你。穿上衣服，穿上衣服是感谢基督，他的义在我们身上，他的爱缠过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而他的爱，他的爱袍来遮盖我们的羞耻，他是我们的保护者，他是我们的尊严，我们的身份就是他的孩子，他来释放我们。世人永远根据你所有的来界定你，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就抛弃你。基督说，我不是这样，我知道你一无所有，你是赤身裸体的，我把我的义加在你的身上，我用我的爱来遮盖你，我用我的恩典为袍披在你的身上。就像亚当赤身裸体的时候，神把皮子的衣服披在他的身上，就像浪子回家的时候，父亲把袍子放在他的身上。神释放我们，第一点，你要静坐在主的面前，心安静下来；第二个，你知道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女儿。无论我过去有什么样的不堪，有什么样的痛苦，有什么样的伤害，有什么样的羞耻，有什么样的内疚，在基督里面，主说我都知道，我都记了，我都赦免。我把我的爱放在你的身上，来遮盖你，来拥抱你。第三点，他心里明白过来，过去他的里头有好多的声音，各种各样的声音，绝望的声音，自夸的声音，骄傲的声音，嫉妒的声音，仇恨的声音，冷漠的声音，虚空的声音，即使这个愤世嫉俗，什么声音都有。他的里头就像一个战场，外面是一个人，里面是一群鬼，里面混乱不堪，神志不清，不能判断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黑暗，什么是光明，什么是魔鬼，什么是上帝，他分不清楚，他里面一片糊涂。基督来让他心里面明白过来，开始分别是非，什么是谎言，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暂时的，什么存到永久的，什么是属地的，什么是属天的，什么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，什么是重要的。当我们离开基督很远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多我们把不重要当成重要的，这是为什么我们家庭里面没有平安，你把不重要当成太重要的，你把暂时的当成永恒的，哪有平安，没有。这时候他明白过来，基督恢复他，他从疯狂到安息，从赤裸到真言尊严，从混乱到清醒，他享受基督带给他释放的大能。基督为你而来，为我而来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， 但是上帝的孩子他一定会抓住你，把你带回来。今天在我们中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可能有人毒瘾、酒瘾、性瘾，或者焦虑、怒气、忧郁、恐惧、孤独、空洞当中，让基督进来，让基督进来，坐在他的脚前，穿上他给你的衣袍，听从他的话语。第三，很有意思，当他被释放之后，他周围的人是高兴还是庆祝吗？这么一个被邪恶控制多年的人，失去人尊严的人，他现在恢复了人的尊严，穿上了衣服，神志清醒，我们应该鼓掌，对不对？可是当地人他们的反应很有意思，既然看到这么大的神迹在你生命中发生，可是众人他们的反应让你惊讶，他们叫耶稣离开，叫耶稣离开，他们选择了不要耶稣，他们选择了继续过去的生活。为什么？不想改变，不想改变。第二个，他们发现一个问题，有2000头猪死了。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问题，这些人为什么拒绝耶稣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他们的猪死了。我现在问大家，现在是这儿，这个是人，这个是猪，你觉得哪一个重要？猪重要还是人重要？好，没有一个人说这个猪比人重要，对不对？这点判断力我们还有的。那后来我们加码，这儿是一个人，这儿是100头猪，哪个重要？哪个重要？哎，我要考虑一下，我要考虑算一下成本，对吧？啊，好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，现在是一个人，这儿是1000头猪，那你就要再想一想，对不对？我算一算，我付多大的成本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是2000头猪，又是个人，你们觉得哪个重要？你选择一下。你们选择一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听到这个问题，我们觉得很好笑很可笑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格拉森人的一个心态就是如此。在他们的生命的价值的天平上面，爱猪过于爱人，爱物质过于爱灵魂，爱世界过于爱救恩。大家同意吗？这是格拉森人的心态。今天在美国的教会的里头，有这种格拉森人心态的人并不少见。我们就是用这种价值观来教导我们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有更多的猪，养的猪越多越好，建立一个猪圈长，然后一个肉品公司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这种想法的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，格拉森人这种心态是一个拒绝生命主的心态。但是上帝很怜悯人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他做出了不同的选择，就是领受上帝救恩的这个人。他领受了救恩之后，他心智明白过来，他说，主啊，我要跟随你，你救了我，我要跟随你，我要跟你去传道。耶稣有没有听他祷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就像一个人刚刚归主的时候，主啊，我要去传道。耶稣说，等等等，你不要跟着我。耶稣说，你回家去吧，到你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怎样怜悯你，就告诉他们。耶稣拒绝了他的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我要跟随你。耶稣说，你跟随我，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全职传道人，全时间的传道人，就像在座的我们几百位弟兄姐妹，神呼召你不一定让你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，对吗？耶稣说，你回家去，你回家去，回来做什么？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的事告诉家人，给他一个使命。过去的生命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，为生存而生存，根本不叫生活。但如今他生命开始一个方向，主呼召他说，你回家去， 成为我的见证人。生命改变了。主说，我不能答应你的祷告，成为专职的传道人。我对你的旨意是你回家去成为我的见证人。他有没有顺服？他顺服了。自由是选择顺服的自由。你顺服主是因为你是自由的，你选择来顺服这位主。主说你回家去成为见证人，他有没有去？他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是见证？见证很简单，大家都喜欢听见证。见证的一件事，见证一个核心是什么？就是讲述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功，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，神的怜悯怎么改变了你。我们幸福小组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回去以后他是怎么做见证的？很简单的见证，就讲神在他身上的作为。他的见证是什么呢？我想大概是很简单这样的事情。他把袖子卷起来，你们看看这个伤疤了吗？你们看看我的脖子伤疤了吗？你看看我的胸肋旁是伤疤了吗？你看看我的腿有伤疤了吗？你们知道这伤疤是怎么来的吗？我过去住在坟眼的里头，我孤独，我被抛弃，没有爱，没有家庭，我大脑思维不清，没有锁链能捆住我，我好像很强大，可是我脆弱不堪，我越是强大我越是伤害自己，我用石头砸自己，这些伤疤就是我自我惩罚留下来的伤疤。我全身伤痕累累，因为我要惩罚自己，我没办法接受自己，但是主改变了我，主改变了我。所以他从今以后在家里面，在邻居中间成为见证耶稣的人。这是第一位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士。迪加波利是十座之城的一个领域，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。福音进入这外邦人，耶稣来就是象征性的告诉后人，福音要传遍外邦人之地。但这个人他成为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士。他怎么传？生命的见证，基督改变了我，基督救了我，我过去心里头就是坟墓，我生命就像坟墓一样，如今我的心像一片花园，生命的道，生命的种子在我里面开花结果。我曾经是一个自律的人，自我伤害的人，生命没有指望的人，内心空洞的人，生命没有目标的人，跟人没办法相处的人，基督改变了我，这叫见证。我们幸福小组的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述说上帝大能的时候，就讲一件事，基督为我所做的事。我们幸福小组好多弟兄姐妹讲见证的时候，这非常的感人。我要为这些传福音见证基督的人鼓掌，好不好？为他们鼓掌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神使用你们，神使用你们。好，我在结束之前讲一个见证就结束。这个见证和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相关。这个人大家都知道，我在这儿好像提过他，对吗？这个人是一个陕西平阳府人，就是今天的临汾附近的。他是晚清的秀才啊，他很聪明，他会医术。那他辛劳的工作，经商有道，赚了很多钱，结果沾上鸦片。开始的时候就是要解发嘛，提神，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说来小杯啊没有什么，结果变成醉鬼，对吧？像赌博啊放松一下，结果变成赌鬼，是吗？看一下小电影呢，哎呦，结果就看成是大电影了，就越来越多的被邪恶所控制了。所以魔鬼就是得寸进尺，知道他毁灭你。那这个人呢，沾上了这个鸦片之后呢，他说，我那时候日夜被毒烟缠绕，形如枯骨，心如灰烬，多次尝试戒烟，用药用针灸，我发誓闭关都失败，每次发誓不再吸烟，得毒瘾发作的时候我哀哭求烟，我知道我自己会走向死亡，可是我无力回头。后来有个叫 David Hill 英国的牧师给他传福音，他讲信讲义，后来邀请他参加这个当时文人们的这个写作比赛，他打了三等奖，所以他们认识了，然后又劝他戒烟。他经过很大的挣扎， 觉得我多少年信仰信了20年呢，这个他没办法戒掉。但是福音进了他心门之后，他就是时候了。这是下面他讲的话，他开始戒烟。他说我1年7天我不能吃饭不能睡觉，我流鼻涕流眼泪，浑身酸痛，喉咙发干，头昏眼花，不住颤抖，坐卧不灵，几乎无法支撑。他戒烟的时候，因为他知道跟随主不能被这种捆绑，然后他说我知道我只要吸几口烟痛苦就很快的解除，而且呢鸦片会让我身心轻快，如入极乐世界。但是我不能吸，我已经把我的生命交给主，我不可以再吸。他说不可能。他在痛苦最高点的时候，这个很有意思，他在痛苦最高点的时候，他突然明白一件事情，他所受的痛苦并不完全由肉体而来，背后还有一种潜伏着的属灵的黑暗势力，也就是说邪恶的东西利用烟瘾作为毁灭他的武器。他深切地感受到这种黑暗力量在捆绑他，他自己不能得胜，只能靠主的能力，靠神的能力与魔鬼殊死一搏。他不断地祷告，大声地喊叫，他说魔鬼你对我有什么办法，我的生命已经交在耶稣的手中，我情愿戒毒而死也绝不犯罪而活。在剧烈的疼痛当中，他口中这一句话，我临死也不再吸大烟。他在极度的虚弱当中，他抓住上帝的应许，上帝说他的圣灵要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能力，脱离这魔鬼的辖制，释放你。忽然间生命与力量如潮水一般涌进他的灵魂，他全身贯通得到释放。他后来成为牧师，在平阳洪洞泰林地区牧羊族的教会。不仅如此，他开设了天召局，让那些被邪恶的赫斯列捆绑的人，被硬捆绑的人到他这儿来解毒。他每天带他们祷告敬拜读经，他拯救了许多的人。后来他这个天召局扩散到华北的许多的省，拯救了许多的人。所以我给他取一个名字，过去是魔生息，魔鬼胜过他，基督的救恩释放领导他，他变成了邪圣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为这格拉斯人而来，他为我们每个人而来，我们需要他的释放，需要他里面的自由。他可以把我们内心的坟墓转变成心灵的花园，因为我们的王进来了，生命的种子进来了，生命的光进来了，生命的大爱进来了，我们不再一样。我现在要请我们的诗歌敬拜团带我们唱首诗歌好吗？我们就唱最后那首诗歌好不好？我们敬拜团一起上来，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来。啊，请大家起立。其实魔是一个美好的见证，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见证。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来激励我们。
损失，受苦为小事，靠你的恩典站立，你很少一万千心，我全愿和你心意，看万事如损失，受苦为小事，
一起祷告来。我们站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的神啊，是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站立。我们过去都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捆绑的人，是你释放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，脱离黑暗权势的捆绑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祷告的人，自由敬拜的人，自由行走的人，自由见证你荣耀圣名的人。如果我们中间可能我们周围的朋友，或者我们的同事，或者我们的家人，可能还有些人生活在内在的坟墓当中，里面昏暗、孤独、空洞、无助、惧怕、焦虑，昼夜喊叫不得安宁，心灵没有安息，有的时候落入自我惩罚、自虐自残的光景当中。主，你寻找我们，你寻找西什摩莫斯，你寻找这格拉森的人，你也在寻找我们中间这些被捆绑的人。主，让我们跑向你，让我们向你呼求，向你祷告。主，你是万有的大主宰，你用你绝对的自由来释放我们，来医治我们，你把你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，让你的爱和恩典来遮盖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愿意每天能坐在你的脚前，因为你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们需要从你来的力量来面对人生的风暴，我们需要从你来的释放，我们走出心灵的坟墓。你释放我们，你医治我们，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生命不再是效法这个世界，让我们生命有方向，我们一生就成为一个见证，你荣耀的见证，来诉说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儿的每个人都是你一个一个提名召回来的人，都是极重无比的，每一个灵魂比两千头猪要贵重的不只有一万倍，甚至一个灵魂比整个宇宙都要贵重，值得你为我们献上你的生命。主，你如此的看重我们，宝贵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拙见自己，不要轻看自己，不要贬低自己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，你也是属于我们的。主，你成为我们的刚强，你成为我们的安息，你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也成为我们的盼望，让我们有信有望有爱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见证，让我们的家成为见证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见证，述说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你怜悯我们，你看见我们，你领导我们，你的国度要领导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，愿造的每一个宝贝，你所拣选的宝贝，荣上加荣，恩上加恩，满了你的恩惠，满了你的释放，满了你的自由。主，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我们甘心乐意坐在你的脚前，让我们神志清醒，灵魂苏醒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方向、有目标、有动力，让我们成为不再一样的人。荣耀的主，求你使用我们这儿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可以释放一个如此不堪的人，你也可以释放我们，你可以使用一个如此不堪的人，你也可以使用我们这儿每一个爱你的人。主啊，兴起你的教会，让我宣扬你荣耀的名， 谢谢你在我们家中，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王，我们顺服你，我们尊从你，荣耀你。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阿